2022年5月17日，今天是周二，我们继续汉克普鲁登的顶级交易三大技巧精华解读的第13集。13集呢，我们继续本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呢，昨天因为这个12集是讲的案例一啊，那今天是案例二的内容，我们来看约翰阿尔卡特巨亏的交易。天才中风了。当时我已经利用业余时间交易了多年，我的账户已经增值到了15万美元。我当时正在交易期权，我准备拿3万美元出来作为首付买一套房子。当时我觉得形势太好了，又买入了100份看跌期权，我的整个账户都在做这只期权。我算了一下，期权的价格只要波动2个点，我就有足够的钱买房子了，不用说，爱因斯坦都会羡慕我的。第二天的市场，这里有一个翻译者的这个注解啊，就指的是期权对应的证券。出现了奇怪的是，市场是高开的，更奇怪的是整个早盘都在上涨。最奇怪的是收盘时涨停了，我有点困惑，但我很有信心，想市场迟早会下跌的。后来市场又连续狂涨了4天，我再也受不了了，给经纪人打了电话，求他帮我平仓。我的看跌期权跌到了75美分，账户只有1.5万美元了。我在4天内蒸发了13.5万美元，我爆仓了。约翰阿尔卡特最大的一笔亏损交易是如何让我变成优秀的交易者的？这个是《期货和期权杂志》在2006年10月，第30页的内容。汉克普鲁登呢是原文引用了啊，刚才这个案例二，约翰阿尔卡特回忆他当年巨亏的交易。我们看看作者汉克普鲁登的点评。成功的企业家拥有激情，激情让他们成功了，不过激情在市场中就变成了偏见，而偏见则会导致亏损。你一旦设定了一个目标，你的激情就会促使你完成目标，中途还会邀请别人加入一起干，但是在股市，激情蒙蔽了你的双眼，让你看不清障碍和陷阱。情绪高涨的人容易受别人的建议和信息的影响，很有可能去模仿大众，受头条消息的影响，受其他交易者的影响等等。当价格对他越来越不利时，他们做不到理性。对于你摇旗呐喊买入的股票，一般很难再去否定它。我们要停顿一下啊，这里边汉克普鲁登讲，当价格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时，他们做不到理性。这里我们必须要展开一下啊，什么叫对他越来越不利时，他们做不到理性？其实就是你的账户已经开始出现亏损，其实就是当市场真实的走势和你的原先的预判出现相反的时候，你做不到理性。这个时候你往往想的市场是错的，你只需要继续坚持就可以了。而这种做法对趋势派而言，对图表派而言，是这个大忌中的大忌，最忌讳的就是这么干。因为价格对你越来越不利，其实已经在告诉你，你这笔头寸，你这个位置啊，你这仓位和持仓很有可能已经错了。因为如果你对的话，安利弗莫尔的这种观点啊，你入场他做短线啊，3天之内就应该有明确的表现，像你预期的方向，比如你做空的话啊，那应该向下，它至少不应该明显的向上。如果你做多的话，它应该向上突破，而不应该下跌，大幅度下跌啊。所以当价格对它越来越不利时，他们做不到理性，指的就是你无视市场真实的表现。市场真实的表现通过什么来呈现呢？其实就是最直观的只有一个标准啊，我在之前解读这个马克·米勒维尼的第三部书啊，这个对话录啊，百万这个交易员的圆桌会谈里边的四位顶尖的大师，马克·米勒维尼啊，小马克里奇，David Ryan， 还有搞装修的啊这位。那么这哥四个里边交流的时候，其实不止一次的谈到过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其中他们基本上都信奉什么？其实就是 price， 价格就是一切。价格告诉我们的信息已经涵盖了基本面、消息面绝大部分的内容，我不敢说100%，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图表派的信仰嘛，啊，趋势派的信仰嘛，就你连这都不信，那你还，你就做价投好了呀。就你不能说，当价格这个市场通过价格来告诉你啊这个声音，只不过他没有安装那个报警器啊，说倒车倒车，没这个提醒而已，没说出来而已。你账户的不断的一天天在缩水，这不就告诉你你是错的吗？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加入的是自己的执念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之前的实业做实业的时候很优秀嘛，啊，不停的成功。啊，这种成功会强化啊，他会膨胀，他会自信心爆棚，他会强化自己的判断。他说我没问题，我的判断没问题，市场可能错了，我只需要坚持一下，熬一熬。啊，关于这一点，我们上一集曾经有过啊解读。继续，无知就是指一个人不知道市场对情绪的影响，也不知道成功交易者需要有什么样的情绪。简单说，投资者必须把生存作为自己的目标，然后才能在股市成功。什么叫生存啊？在股市里的生存怎么理解？投资者把生存作为自己的目标，这里边我觉得原文要么是掉了字了，要么就是翻译掉了字了。我觉得应该加上一个句，首要目标，应该把生存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就是活下来。在股市里的投资，这个投机市场活下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绝大部分的本金不应该亏损啊，你负点小伤没关系。所以这里应该是首要目标，然后才能在股市成功。需要思维转换的原因之一是对股市的现在和未来的表现感到困惑。如果你根据新闻事件做分析，你的步调就无法和市场一致。市场竞争的本质导致有经验的市场参与者总是提前评估事情的进展，他们对未来的评估很快就变成了现在的股价。如果市场中出现了不确定的因素且比较危险，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提前卖出，结果坏消息反而最后出来，市场会提前消化吸收所有可能的消息。如此以来，无知的交易者如果想在公布坏消息时卖出，他们可能正好卖在了底部。唯一的例外就是市场无法提前消化吸收意外事件。当约翰·R.卡特决定让市场替他支付买房子的首付时，他只有激情，他忘记了优秀的资金管理法则。各位啊，这个以上就是今天的案例二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继续呢，在这里做一个点评和解读。他这个约翰·阿尔卡特，他把交易啊，这个时候跟他的这个支付房子的首付款啊捆绑在一起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前几年啊去解读，时间帮编译的，其实就是摘录自。杰克·施瓦格的这个金融怪杰啊的第一部，那个翻译过来的小册子的名字，上海证券报出版社出版的啊，叫《九大国际投资基金经理访谈录》啊，很多我的老听友应该都很熟悉的啊，你前几年录制的吧，至少应该是三四年以前了啊，在这个小册子里边，其实有一位。投资大师就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不能把交易和你这个下，比如说你准备给你媳妇儿买一个貂皮大衣啊，东北人叫皮草啊，或者说给你车子付首付啊，捆绑到一起，你这很容易出问题的啊，你这就串了。那么今天这个第三这个案例二啊，约翰·阿尔卡特的这个巨亏的交易啊，它其实主要是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把你的激情带到交易的过程中。交易过程中是不需要激情，它只需要理性。那么理性要有一个标准啊，控制好你的情绪要有个标准。这时候你需要客观，对吧？这个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股价啊，或者这个。期货啊，外汇或者债券的交易价格，也就是市场的真实表现，其实也就是市场行为嘛。市场行为包括两个因素啊，这个我在道氏理论当中啊讲过这一点，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啊。 所以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激情啊，就是我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啊，和你的交易混为一体。关于这一点啊，各位其实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在这个喜马啊，我们有一个圈子啊，半亩红的圈子里边有一个帖子是这个2019年的2月2号吧发的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的名字叫一辈子真长，这个其实是我直接摘录的我星球里面前几年的文章啊。一辈子真长这个帖子的开篇啊，我写了这样几段话。20多年投资长路走过几轮跌宕起伏牛熊经历，我理解的投资这个行当，倾其一生至少要保持三个平衡。其一是高度自信与果断纠错的平衡。什么叫高度自信啊？就是我们正好去啊点一下今天的这一集的这个题目啊。高度自信是什么？就是激情嘛，就是你肯定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对吧？你连这个都没有，那你还玩什么？你直接销户了嘛，别玩了，离资本市场远一点，是吧？肯定第一是自信的，但第二呢，果断纠错，这个看起来是矛盾的，但这两者当中其实有平衡，就不矛盾。所以这就是我们回到上一集12集内容，汉克·布鲁登讲灵活性，保持灵活性，对吧？你坚持原则和果断纠错，刚才讲了高度自信与果断纠错的平衡，这是我一辈子珍藏这个帖子当中我讲的啊，这是我几年前写的帖子啊。高度自信与果断纠错的，这是第一个平衡。第二个平衡是隐忍待机与火急入场的平衡，也是矛盾的嘛，对吧？你就不动，你比如我们现在就不动，就空仓就等啊，我就不交易2个多月了嘛，就是不动，随便你，你说随便有反弹，是大神的看好啊，什么数据你爱怎么玩怎么玩。因为模型现在没有揭示给我们出来说有很好的值得我们啊去介入的机会，那我就隐忍待机啊。但是一旦出现了，我要干什么？火急入场。火急入场这个词儿，说当年去看李昌镐的那个东洋证券杯啊决赛夺冠和林海峰的那盘棋啊给我的启示。火急打入就是立即要打入，那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要再等待，不要再犹豫了啊，如疾风闪电一般入场。但现在来说这个机会还没到，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隐忍待机的啊。第三个平衡呢，大而化之与寸土必争的平衡。大而化之指的就是大局观啊，其实就是右脑，这个汉克·布鲁登在前面啊讲过的，对吧？这个指的战略层面，我原话写的是大而化之指的是战略层面，不必纠结于细节，你把大势大方向看清楚。但是与什么的平衡呢？与寸土必争的平衡。寸土必争指的是战术层面，力争就精益求精啊，这哥俩也是矛盾的，看起来也是矛盾。大而化之与寸土必争，那就寸土必争是讲究的是细节，你讲究更好的入场的时机和比如说卖出的时机。所以三个平衡啊，至少我们今天这里边的第一个高度自信与果断纠错的平衡，和我们今天第二个案例啊，约翰阿尔卡特的这个期权暴亏了13.5万美元，短短的4-5个交易日啊，跟这个内容是完全契合的。所以保持灵活性，不要把你在一个领域的成功的这种思维的惯性啊，这种膨胀的情绪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中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位职业的或者业余的投资或者投机客啊，一生都应该铭记的信条。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顶级交易三大技巧精华解读第13集内容就到这里。